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系2026年6月1日星期一，今日我哋嚟关注一下中港嘅经济局势。首先由香港讲起，日前香港证监会 SFC 全突击中资嘅券商，有外媒就指继富途事件之后，香港银行将加强国内资金的检查。消息指近日富途证券在美股的代码是 FUTU 等爆获之后，不到一个星期，大陆金融系统相关机构接连遭监管盯上了，而且涉及大型国企中资券商股价今年到现在为止疲态尽露。另外有外媒报道，香港银行将会加强大陆客户开设账户的审查，从跨境券商被罚到在香港对大陆资金的加强监管，前者从内部往外查到后者从外部往内查，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要堵住国内资金外流。中共突然反面背后危险信号逐渐浮现。据路透社最新引述的消息人士透露，香港证监会 FSC 突击搜查了两家中资券商在香港的办公室，涉及建银国际和中信建投国际，调查怀疑和股票发行相关的违规行为。消息指证监会在行动之中带走了一批文件和电子通讯设备。报道指今次调查涉及股票发行相关的不当行为，但暂时不清楚具体涉及哪些上市或者集资项目。证监会和中信建投国际都拒绝置评，建银国际就未有回应传媒的查询。中信建投国际是中信证券06030在香港的子公司，建银国际母公司是建设银行00939。消息人士指今次的调查是最新监管调查的一部分。在今年三月，廉署和证监会曾经展开联合行动，打击持牌机构高层涉嫌内幕交易和贪污，当时有8个人被拘捕，包括两间证券公司和一间对冲基金的高层以及一名中间人。当时亦有报道指中信证券和国泰君安国际编号01788正被证监会调查。券商板块股价至今显然受到压力，中信证券下跌了 10%， 银河证券06881大挫 24%， 国泰君安累积下跌 18%， 富途下泻近40%。加强审查大陆居民来香港开户。在5月27日，另一家外媒同时传出了提升监管的信息。香港银行据报将加强审查大陆客户开设储蓄和投资账户。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部分在香港营运的中资大型银行已经暂停为大陆居民开设投资和理财账户，并提高大陆申请人开立储蓄账户的门槛，同时收紧了尽职审查的要求。报道指香港监管机构已经要求本地银行在潜在客户文件之中加入新的声明条款，要求有意开设投资账户的客户确认其投资金资金来源并非来自中国大陆。市场认为相关安排和中共近期加强打击非法跨境交易、遏止资本外流有关。大陆居民长期受每人每年50,000美元的境外汇款额度限制，香港一直是部分资金配置境外资产的重要渠道。正如上周五证监以未取得相关业务许可和 在境内非法展开业务为由，处罚了富途等三家线上券商，罚款合共超过 3.3 亿美元，较2022年底要求券商整改和停止发展境内新客户的措施明显升级。香港方面同步加强审查，证监会早前在审查之中发现文件伪造和跨境合规薄弱这些问题，要求券商审查客户准入流程。金管局亦都据报向银行发信，要求就大陆投资者在香港开立投资户口采取额外的措施。香港银行工会回应指，银行会配合监管机构最新的指引检查，确保开户流程合规和高效运作，并称整体对开户流程影响不大。中共重罚券商的核心触发点，就在几日之前的5月22日，中共证监会宣布处罚富途、长桥和老虎证券三大券商，理由是他们未经许可在中国大陆开展证券业务。富途随后公告监管机构已对公司罚款 18.5 亿元人民币，老虎证券母公司向上融科就披露相关子公司面临合计 4.11 亿元人民币罚款和所得没收。彭博社在5月26日发布题为中国为何收紧对海外股票交易的监管， Why China is tightening controls on overseas stock trading 的分析文章。文章表示，在去年有高达10,00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流出了中国之后，当局对帮助投资者绕过资本管制的离岸交易平台展开了全面的打击。资深银行家吴明德教授就在网台节目《真talk》那里被问到中共金融锁国第一击话题的时候表示，中共选择在这个时候出手，正因为面临严重的经济低迷、资金不足的困局。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正远亦都不约而同地分析指出，中共突然重罚跨境券商，表面上是监管，实际上是一次系统性的金融收割行动，它核心目标是切断中国民众投资海外市场的渠道，并且防止资金持续外流。唐正远认为，中共突然反面背后反映出两个危险的信号。第一，任何私人财产在中共体制下面都是得不到真正的保障。第二，这个亦都意味着中国经济危机可能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这种行动等同于抄家式监管。有分析指，这次八部委联合打击券商经营活动，本质上还是因为中国的资本外流趋势太严重，中国的外汇储备总规模不超过 3.4 万亿美元。在过去这些年头，外资在中国的经营利润总额合计大约在10,000亿至15,000亿美元左右。这些钱如果要求换汇并且离开中国，理论上中共政府是不能够拒绝的。所以中共政府真正动用的外汇大约就是在15,000亿到20,000亿美元左右。因为中国整体上还是一个大量资源品和农产品等需要进口的国家，所以对外汇储备有最低要求。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失衡。近年中资大量来香港开业，整个国际金融中心失衡，拥有大陆背景占比不断扩张，本港此刻和中国经济日益挂钩，正值在大环境虚弱的时候，难免会殃及池鱼。正如大湾区经济共同体，港人北上人数远比南下的多，即使人口比例实属相反，港人在深圳大量消费，最终港企成为了大输家。八部委联手围剿，香港机构采取行动，吴明德回应指，我最担心的是香港被全世界的人看见，香港由国际金融中心慢慢变成服务单一对象， 导致外国人忧虑未来资金自由流动速度和限制的状况。吴教授所忧虑的当然就是外国资金投资在香港或者进入香港时首要的考虑，但是实际的情况就是中国这些措施已经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角色，以及中资停留或者存放在香港这些实际问题造成了负面而不可逆转的影响。那外资没得做，中资又没得做，香港的金融中心将来还有什么好做呢？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刚才刚刚讲到中共重罚券商的核心触发点是去年有10,000亿美元资金外流，至于这些资金是怎样流出海外的呢？具体到居民部门，包括通过地下钱庄，由经纪通过互换协议在海外交易美元，国内交易人民币，还有就是利用每年50,000美元的额度，通过离岸交易平台来到进行境外投资，以及通过人民币购买境外的保单，再在境外退保套现外币的方式，实现资金变相出境。这次行动被视为当局对离岸平台股票交易监管的进一步升级。之前中共已经要求互联网券商审视业务，并且停止吸纳新的境内投资者，表明官方对跨境资本流动越发警惕。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一些中国大陆券商的香港子公司亦都在等待更明确的政策指引，来到评估这次打击行动的影响范围，并将据此决定是否调整业务。部分机构仍然希望在2022年前已经开立的账户或者不会被纳入这次的整顿范围。时政分析人士夏言此前就撰文分析过，中共出售美债已经去到自200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的外汇储备实际可动用的额度紧张，比对中共海关总署和央行的数据，截至2025年年尾，中国外汇贸易顺差是11,890亿美元，截至2025年年底，外汇储备规模较上年增加了1,555亿美元。文章认为超过10,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冇体现在央行账面上高，具体去向难以追查，而中共需要购买高端的晶片、能源和矿产，这些都需要动用美元。中共出售美债换成美元购买需要的战略物资，亦都用来干预人民币汇率。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就表示，中共突然重罚跨境券商，表面上是监管，实际上是一次系统性的金融收割行动，它的核心目标是切断中国民众投资海外市场的渠道，并且防止资金持续外流。据彭博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外汇储备今年将会下跌到只得3,000亿美元至到30,000亿美元的水平，并认为这种情况会削弱央行干预人民币汇率的能力。而看回香港，当证监会突然搜查两家中资券商，恒生指数就跌了271点， 腾讯跌 1.0%， 阿里巴巴挫 2.6%， 美团就跌 1.4%， 京东跌 2.1%， 港交所跌 0.8%， 汇丰控股反升 0.6%， 是表现最好。其他的蓝筹股份分别为宁德时代上升了 6.4%， 二石药就反插 5.4%， 九龙纸业旗下多家生产基地发出了加价的通知。路透社消息指，香港证监会突击搜查两家中资券商在香港的办公室，涉及建银国际和中信建投国际，调查怀疑和股票发行相关的违规行为。中信建投国际是中信证券在香港的子公司，下跌了 0.1%。 建银国际母公司就是建行，下跌了 1.7%。 荣创优品就跌 6.2%。 第一季股东应占经调整之后利润按年下跌了 5.9%， 大约 5.52 亿元人民币。截至发稿时，三桶油就偏软，中石油就跌 1.9%， 中海油跌 2.2%， 而中石化就跌 1.4%。 综合来讲，香港的股市就是全面暴跌。对香港的经济而言，这些这样的金融消息确是会打击香港的金融中心信誉和香港的经济。唯一可喜的还有些美资公司发表报告撑香港。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简称做 BCG， 在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里面显示，香港首次超越了瑞士，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香港在去年管理跨境财富规模增加到 2.95 万亿美元，大约就是 23.01 亿港元，高于瑞士的 2.94 万亿美元。报告指，香港财富管理规模去年增长了 10.7%， 主要受惠大陆财富流入，新股市市场畅旺和股市表现强劲。 BCG 估算，来自大陆的资金大约占香港资产管理规模的六成，反映客户希望将资产分散至不同司法管辖区，以对冲地缘政治紧张、制裁风险和政治不稳定的因素。瑞士在去年管理财富规模只是增加了 7.6%， 去到 2.94 万亿美元，主要客户来自西欧，占比大约有四成，预计在2030年将会增至4万亿美元。新加坡就排名第三，管理财富规模升至 10.3%， 去到 2.1 万亿美元。当地已经有超过200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以及100间独立财富管理公司。 BCG 预期到了2030年，香港管理规模将会增至 4.6 万亿美元，而新加坡就增至 3.3 万亿美元，瑞士就增至4万亿美元。香港和新加坡年均增速是 9%， 高于瑞士的 6%。 此外，亚洲财富中心增长速度超过瑞士，香港领先瑞士的差距到2030年或者会扩大到6000亿美元。这些看起来这么亮丽的数字，毕竟都是去年的数字，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为什么香港的 IPO 和金融突然会蓬勃翻起来呢？原来就是有很多这些中资的企业之前在美国上市，因为 Donald Trump 要求他们公开他们的会计和很多所谓保密的资料，这些公司不能够达到美方的要求，纷纷都撤出了美国，好大一部分回流返嚟香港作二次上市。所以呢个因素今年并唔存在。再加上而家中共官方高调咁 打击呢啲券商，进一步将资金流入香港嘅路封死。香港其中一条金融大动脉经已被中共堵塞咗，咁香港嘅金融喺今年嘅发展到底系有啲乜嘢出路呢？暂时仲未睇得见啊，所以大家唔好睇见呢啲数字就咁开心，呢啲已经系过去式嚟噶啦。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我哋再翻嚟睇一下，跨境券商被打击，风险正在蔓延，限售股解禁潮，香港股市或将受到震荡。研究表明，中共对富途、老虎证券、长桥证券的处罚或者影响香港大约有2500亿港元的资产。此外，限售股解禁规模高达 1.55 万亿港元，这些都将会对港股造成压力。在上两节提到的港股表现就是最好的证明。看回证监会在5月22日宣布处罚富途、老虎以及长桥证券三大大型跨境券商，理由是他们未经许可在中国大陆开展证券业务。富途随后公布，监管机构打算对公司罚款 18.5 亿元人民币。老虎证券母公司向上融科就披露，相关子公司面临着合计 4.11 亿元人民币罚款以及没收营业所得。长桥证券罚款额就暂时未明确。据年度财报等公开资料显示，中共所处罚的金额分别是占富途和老虎证券在2025年净利润的 17.8% 和 33.4%。 大陆客占比方面，占富途的 13%，占老虎证券大约 10%。 虽然官方并没有要求大陆客户立即清仓，但是就要他们在两年之内单向卖出和转出资金，禁止新增买入和转入。香港耀财证券因为中共打击券商跨境业务而受到拖累，在5月26日他的股价大跌，幅度达到 13.28%。到了5月27日收盘再暴跌 1.85%， 收报 9.54 港元。资料显示，耀财证券早在2023年的2月就率先执行大陆投资者账户清理的工作，要求大陆身份账户只可以卖出不可以买入，并要求客户限期完成全数提取资金，成为行业内第一间全面配合中共要求清理大陆账户的境外券商。报告指，中共打击跨境券商或将影响香港的资产。中信证券研究报告认为，中共近期加强打击跨境股票交易，收紧资本外流的行动，可能会影响香港的资产。富途和老虎证券等券商的股票被投资机构广泛持有。报告预期，富途控股受影响的香港资产规模大约在1500亿至1800亿港元之间，老虎证券就介于450亿到500亿港元，加上 其他被纳入监管范围的券商整体市场受冲击，同埋佢嘅资产规模将会喺2000亿到2500亿港元，卖出嘅压力将逐步显现。根据亚洲对冲基金 Apex Management 向美国证监会最新提交嘅13份文件所显示，截至第一季度尾，呢家由李浩基创立嘅管理规模达到10亿美元嘅对冲基金持有5% 嘅富途股份，包括高瓴旗下嘅二级市场投资平台 HHLR Advisors Limited 在内嘅机构，喺第一季度尾亦都持有富途股份。全球嘅投资机构 Capital Group 此前披露都持有富途同埋老虎证券嘅股份。业内人士分析，呢啲券商嘅股票被投资机构广泛持有，面临住中共突然的打击跨境证券交易所所造成的风险冲击。限售股解禁创纪录的规模对港股造成了压力。此外，限售股解禁的创纪录规模亦都对港股造成了压力。据金融数据提供商 Win 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以最新价格计算，香港股市限售股开始解禁的规模高达1.55万亿港元，较2025年的6000亿港元猛增了3倍，创有纪录以来的新高。限售股是因为 IPO 即是首次公开招股等形式的流通受限股票，其流通受法律和交易所规则的约束。在2025年港股 IPO 时隔4年重回全球榜首，集资总额同比增长了2倍以上。按照港交所规定，基石投资者常规锁定期是6个月，控股股东锁定期就6到12个月，意味着在2026年对应时段形成了解禁潮，上市高峰和解禁高峰形成了对应的关系。解禁之后，股票通常会被抛售，对市场产生了显著的压力。在2025年香港交易所的10大 IPO 项目全部来自中国大陆，包括宁德时代募资410亿港元、紫金黄金国际募资250亿港元、三一重工募资133亿港元。在2025年共计有117间公司在港交所上市，累计募资规模达到2860亿港元。前10大 IPO 项目募资合计占比超过全年募资额的50%。据 Win 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港股合计有50间公司挂牌上市， IPO 募资达到1528.08亿港元，同比增长超过了6倍。截至5月中旬，港股主板和创业板仍有超过400间公司在排队等候审批。看到这里，大家光看这些数据就知道中共国为什么不可以没了香港的了。到底是中共国要依靠香港，还是香港需要中共国呢？明眼人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有那些官方打手、官方的写手才会在这里颠倒是非黑白。特别是一些所谓的经济政策，它的制定对经济的影响是结构性和深远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看清楚。看回香港近年的经济和政治状况，的确是每况愈下，令人堪忧的。那香港政府唱响的经济向好光明论又从何说起？又会受到几大影响？将会有啲乜嘢冲击？ 我哋将会喺下半年嘅经济陆续收到成绩表，咁到时大家就擦亮眼睛，唔好话一面倒听从官方嘅报道，或者叫做一面倒听住一啲唱衰香港经济嘅报道。大家用眼睛睇事实。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数据显示，中国民营银行贷款正在萎缩，有分析指实际原因是各资进场割韭菜。在2025年，中国多家民营银行贷款规模负增长，部分民营银行贷款增速下降，就地方各资入股控股多家民营银行。分析认为，这个是新时期的公私合营，中共对民营银行开始割韭菜了。日前界面新闻根据各民营银行的年报梳理发现，中国有19家民营银行，其中18家已经公布2025年的年报，其中有7家贷款规模萎缩，另外有7家贷款增速放缓，剩低4家增速有所回升。有一位民营银行人士说，贷款放不出去，一直都在摸索转型的方向，支撑民营银行盈利的高息差优势正在持续缩水。在去年下半年，民营银行平均净息差降至 3.83%， 尽管仍然是处于行业较高水平，但是已经触及历史的最新低点。坐贷新规落地之后，曾高度依赖第三方的平台，采取高成本获客、高利率定价规模的民营银行被迫转型。中共向私人资本抢钱速度加快，坐贷新规指的是官方发布的关于加速商业银行互联网坐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已经在2025年10月1日开始生效实施。新规要求商业银行将贷款人综合融资成本控制在年 24% 以内，过去高达 36%， 并且设立了白名单制度。在金融领域，坐贷是指第三方科技平台或者中介机构利用自身的技术和获客优势，协助银行等完成放贷业务。蚂蚁、京东、腾讯和抖音等互联网平台都有坐贷业务。就坐贷新规，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民企银行生存艰难，中共不仅不出面帮助，还直击严控，基本上就是雪上加霜的措施。谢田认为，中共现在就是割韭菜，割民众的韭菜，割私营企业的韭菜，大规模地出动。在中共整体经济滑落、整个财政紧张的时候，中共向私人资本抢钱的速度正在加快。国有大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凭借资金成本、品牌信用和渠道网络的先天优势，进一步挤压民营银行的生存空间。一位民营银行资深研究人士向界面新闻表示，不同民营银行贷款规模增速放缓或者负增长的理由可能是各不相同，但是受到宏观背景、坐贷新规和资产方的影响，民营银行贷款规模正在缩减。宏观层面看， 以小微企业为代表的市场主体扩大再生产意愿是有限，银行放贷难度增加，市场层面看，包括民营银行在内的银行机构资产质量有所波动，即是坏账率升高，一些机构又根据贷后的情况主动压缩投放的规模。中国问题专家王克就对大纪元分析说，民营银行在中国是个 K 型的存在，目前全国19家民营银行的总资产规模就在 2.15 万亿元，仅占整个银行业的 0.5%。 中国银行业的主体国资都被中国政策严加控制，民营银行空间非常少，在非常少的罅缝里面生存，基本是没什么发展前景。他认为现在中国银行业面临很大的冲击，需要转型，过去主要是靠存贷款业务，靠净息差生存，现在就要提供综合的金融服务，但是民营银行在这方面是没有优势的，所以他们要生存下来，就必须在某一个特定的细分市场，在主要股东的支持之下，在细分市场之中能够生根，走出一条路来。但是这个前景恐怕亦都不是那么乐观。有分析指，这个是新时期的公司合营。地方国资入股和控股民营银行成为了转型的重要途径。据21世纪经济网在今年4月23日的报道，吉林省国资入主了亿联银行的事项已经被多方证实，这个并非单独的案例。事实上，从2024年起，民营银行的股权结构就多次出现了国资入股、国资控股这些新变化。谢田教授和资深传媒人 Mike Lee 都认为，中共对民营银行下手是新时期的公司合营模式。谢田对大纪元表示，民营银行贷款收缩倒逼住银行业的转型，民营银行国有化的趋势不会改变，有些好像似上个世纪50年代中共搞的公司合营经济模式，只不过是中共现在是趁民营银行经营困难，直机控制民营银行，而过去就是赤赤裸裸的强行霸占。 Mike Lee 就对大纪元表示，对于民营银行下手了，是和打压民营房地产企业的手段基本一致，这种转型更加似是一种新型的公司合营的混业经营模式，金融领域的国资再中心化，中国关键产业之中民营资本退出，地方国资进入，好似银行、城商行、券商同埋地产等都系。具体案例好似恒大退出金融，明天系被接管，安邦重组以及正邦退出裕民银行，都系地方国资、央企、国企持续扩张嘅代表。王克认为，中国民营银行嘅出路大概只有两条，一条系靠主要股东提供资源，或者开拓一啲特定的领域深挖下去，再一条路就是靠地方国资。他还提到，外资银行在中国亦都没有很大的空间，外资银行只有40几家，资产规模只占 0.7%。 外资银行主要做跨境业务，帮助外资企业走进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所以这一块业务很难被国有银行替代，所以外资银行的利润仲算唔错，相比民营银行系强得多。讲到呢度，今日对中港经济观察就到此结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